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萌，大家好。
今天是带着非常欣喜的心情来录这个节目的。
你哪一次来录节目跟萌哥做节目不是带着非常欣喜的心情？
没有了，平常常常不瞒听众朋友，有的时候真是根本就
战战兢兢，
不是根本就觉得很无趣的，对不对？
什么叫很无趣？
这事实际现在总算要讲到。这个小贝当初要找萌哥录这四十集，就是为了这一号人物。就今天总算一开始要讲他的故事了。
那这个是谁呢？这号人物是谁呢？
从四十集的第十三章开始开始要讲这个四十集里面一个非常特别，在小贝心目里面形象也是非常俊美的一位四十
人，
就是
参水扁先生。
不是啦，这是差得远的，对不对？你说这种政治人物有什么人能够？你看古今的政治人物，目前放眼全世界来看，政治人物这样子很帅，人家有感觉不错了，那也就是这个。俄国的这个普廷这一位
怎么会是普廷？这美国的黑马，台湾的白马，
他不行啦，这怎么这个美国的这些都不行啦。那个普廷那看起来就你看他是短小精干啦，据说曾经他不晓得是他自己就可以制服一些野兽不晓得什么北极熊什么老虎之类的。总之这个人呢，给人家感觉的气势不错，就跟我们四十级的参孙一样。
好了，言归正传，那四十集我们到了第几章了？
我们现在堂堂进入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那小贝先给我们念念吧。
萌哥，你到底有没有圣经在身边呢？
我当然有圣经。
那我想说奇怪，难得会叫我念圣经，对不对？好，第十三章很一开始就非常简单的简明的介绍这个背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
一交就是四十年，四十年就两代了。
这个四十不是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意思吗？
你不用在圣经里面，你在我们人生也是很长。小贝，你过了四十年没有？
过了
过了。
人生一旦过了四十，就觉得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里那种感觉。
可是你不错啊，因为他这个人这里边这个主角，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你四十年对不对？你已经有三个女儿，不错。
那这个人他这个不怀孕不生育，又不是说是四十年不怀孕不生育。对不对？
他的年纪应该已经不小了。
年纪不小了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不怀孕不生育呢？对不对？
那这个人干嘛特别交代那么详细？他是哪里人就是属哪一族的？那么麻烦干嘛？对不对？就叫他名字，有一个人叫马挪亚，这样就好了嘛。
这里面其实是有很深远的原因呢。
为什么要特别交代他的族类呢？
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这个耶弗他
耶
弗他老兄，他对于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倒背如流，对不对？
对，
他的确是个英雄人物。据他说，他跟亚门王打仗的时候，那以色列家已经在那块地多少年了？
好几百年了。
三百年， 这个世师时代呢，一共也不过就是400年。
哦，世师，哦，这不好念，
素书，对，
世师时代，哎呦，哦，这是讲的这个口水都快滴下。世师时代，哎，世师时代有这么长的时间呐、啊，400年、
啊。对啊，你没有学过那个哈、啊、那个诗事实诗史，你没有念过那首诗、
哦？我们做《世师记》的第一集，蒙哥就念了这一段。
哦，已经念过了是吧？
对对对，
哎呀，都忘记了，太久以前了。
嗯，
对吧？好了好了，世师40年，小贝你讲一下。就看你有没有进步。
我觉得特别是现在他进入晚上状况不是很好，你这样考我，世师40年，
哎，不错，
哎，
不错，
哎，这个觉得这个嘴唇的血都快流出来。
哎，其实就整个的世师时期呢，也大概就是400年左右，
嗯，
那300年已经过去了。
哎，
耶佛他呢，在他后面不远就是扫罗的了。
哦哦，耶佛他已经算是晚期的世师。
对了，对了，对了，因为扫罗又做王40年，再交给大卫。
嗯，
对不对？大卫那个时候算是真真正正脱离了世师期。那世师至少你要算到这个撒母耳死掉。
嗯，
那照着圣经讲，扫罗其实是世师时期的最后一个世师。啊，
扫罗是最后一个，约书亚是第一个。哦。
对对对，扫罗说是头一个王，实际上是最后一个世师啊。因为以后我们再讲到撒母耳记，那当然到时候看小贝要不要跟我做了。这个扫罗实际上是一个总结性的人物啊，他是一个结论性的人物。世师时代所有一切的黑暗都可以在扫罗做王40年里边找到。
哎呦哎呦，这你现在，我们现在还才要讲参孙，你又跳到扫罗去。
不不不，你要把这个搞清楚，你才晓得这件参孙的这个事情呢，事态严重。因为耶佛他已经到了世师的晚期了。
嗯。
但是这个参孙呢，参孙还是参孙？
参孙呢、啊？
哎呀，这个我是一直搞。
对，你以前还念什么曾孙呢、啊？对不对？
曾孙。
哎，曾孙是那个啊。真身杀人那个，哎，那个是古代的一个预言，好不好？哎、
哦真的、啊，
哎，对，你是不能混在一起嘛，对不对？参孙，参孙，哎，
啊，好好，参孙，
嗯，
啊，不是参孙，是参孙，
孙，哎，孙中山的孙，哎，
这个参孙，据蒙哥猜测呢，恐怕，在耶弗他以前，
哦，时代上面原来13章开始写参孙，并不代表他就是耶弗他之后的人物，可能是跟他平行甚至比他更早的人物，就对。
因为我们讲过世师时期啊，这个自己可以去做功课，把所有世师的年代加起来超过400年
了、哦、
超过不少。
喜欢做这样功课人也可以算是挺无聊的，就对的。
什么无聊，这是神的话。
哎呦，
对不对？你看他们买股票的人就在那边每天在那边算，每天在那边做表，这个有什么？
哦，
这个一个小时就做下来了。
哦，真的、啊，哎呀，
那对呀、啊，你没做过这个、啊？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东西捡人家现成的比较快。
哎，那捡人家现成跟自己做是完全不一样。你如果自己做出一些心得来啊，那你就会很高兴，而你一辈子不会忘记。
是蒙哥，是因为蒙哥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这种东西说啊，给你找出一点什么蛛丝马迹，你就会很高兴。这样，哎，
你再啰嗦，我再叫你罚你讲10遍世师40年，世师40年，世师40年。
好，哎，现在蒙哥录节目火气都很大，待会一不高兴，又说好消息，又通通都没录进去，又要再重录。你也不能这样，你讨厌我你就明讲，你们干嘛这样整我呢？对不对？同样东西他再讲一次，又要装作不知道，很痛苦，你知道吗？
那我们的节目就算重录，哪一次录的一样的，对不对？
好了、
哎、真是的。好了好了，我们讲到哪里？哦哦哦，我讲到这个参孙、
嗯、
参孙还是参孙，我又忘记
参孙呐、
啊，啊，参孙呐、啊，参孙呐、啊。好了，这个参孙啊啊，为什么说要从这个地方好像另外起一个头呢？因为据蒙哥猜测，据蒙哥猜测，我们在上次讲耶和他的时候已经讲了、
嗯，
这个以色列人中其实分两种人。
嗯，
有一种就是平民老百姓，还有一种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人就是在这世界上分两种，一种是死老百姓，另外一种就是军人嘛。
哎呀，不是吧，在以色列里面，就一种是 普通老百姓，一种是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
哦，服侍神的人哦。
哎，对对对，服侍神的人。
嗯，怎么样？
那这个士师记从开头一直写到耶弗，他全部都是死老百姓、活老百姓，对不对？平民英雄、草莽英雄。
对对对，
哎，这些人起来之后呢？哎，其中最懂得圣经的就是这位耶弗他老兄啊。
嗯，
但是前一次的节目已经讲过了，这个耶弗他呢，同样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给他尽管是读得滚瓜烂熟，得的结论不一样。他献祭给耶和华是找个活人精火献成燔祭，这是哪来的道理？他杀起他的同胞来，比前面的人杀得更狠。
嗯，
对不对？也就是说，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希望了。
哦
啊。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对不对？像这样熟知中国历史却能够掀起这种腥风血雨还有文化大革命的英雄人物，在历史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嗯，
你要再从这个草莽英雄，从这个平民起义里边复兴以色列不容易了。
哦，所以你说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耶和华就要另辟蹊径，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灵祭到士师记啊，圣灵祭士师记祭到耶和他差不多了。这个东西变成死胡同了。
嗯，
怎么样才能把以色列家复兴起来呢？还有一类的人就是在会幕里边的人。
哦，原来就是服侍神的人就对了。
服侍神的人。
嗯，
要是服侍神的人也不行，那就完蛋了。
哎呦，那这个服侍神的人一定要天赋异禀啊。
所以你就看着这个，哎，我们刚才念到这个马挪亚，他这个不怀孕不生育，哎，等一下，这还没讲完，这怎么知道这个参孙？我怎么又忘记了？
参孙呢、啊？不然你讲英文好不好？
好 ，Samson
啊，
okay、
这样就不会错了嘛。啊
，Samson， 蒙哥现在真的是老，我现在有点这个老人失忆症，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早就发觉了。你还会觉得你讲这样，我怎么会觉得是假的呢？对不对？
不是，因为我会不记得我有老人失忆症。哎，为什么说这个 Samson 是比较早期的呢？
嗯，
因为有一个索拉人属但族的。哎，什么叫做索拉人属但族的？这些人又被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你如果脑子里面有地图，那应该晓得这是在靠什么地方啊？靠今天的这个啊，那个叫什么啊？河西走廊是吧？
什么河西走廊？这个叫什么加萨走廊？
哦，河西走廊是中国的。
河西走廊是这个武夷酒泉啊，是那个时候这个汉朝通西域的那个，在甘肃的西北边那一段，那不一样啊。嗯，
我就是给你折磨的。我每次给你讲圣经，你就跟我讲中国历史，
这样所以
我现在是连圣经地理跟中国地理都混起来。
嗯。
好了，这个就是加沙走廊那一带。但是摩西当初在指着但族的时候，他说但是一头小狮子从巴山地跳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但族啊，后来他们会另外找一个地方去迁徙。
嗯，
那这个是在他们搬家之前。
哦，所以这个你由此来推论，这个要圣经要描述参孙的这段时间呢，还算是比较早期的，就 对。
有可能是比耶和他早，但是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
嗯，
那从这以后，从十三章以后，圣经士师记的主题是在讲服侍神的人怎么败坏，而且怎么一路败坏下去。
所以两条路线就对了。哦。
对对对，那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些草莽英雄、梁山伯好汉、土匪们，
嗯，
是不是、
嗯？
神看他们是没办法了，这时候神亲自给以色列家一个拯救，这个拯救很不一样的。
对呀、
啊，哎，
本来对他满怀的希望，想不到后来变成一个杀人王。
哎，但是我们这就得慢慢看了，对不对？
嗯、
那这个 Samson 怎么样成为小辈的青春偶像？那我们得慢慢来读啊。首先他出生的时候是这么回事的。
嗯，
这个索拉人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这有点废话了，他的妻要是怀孕当然就生了，不怀孕当然也就不生。
这怎么会是废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叫马挪亚的人呢，他的妻子呢不怀孕不生育，就是他的妻子不要生小孩，就这样子。
你怎么知道他的妻子不要生
小孩？他没有说他不能生啊，他是说他不怀孕不生育，对不对？我们这姑且不看原文到底是怎么讲， 总之呢，
原文我告诉你怎么讲，就是不怀孕不生育，这个原文能够原到哪里去？
不是，就是说他是不能怀孕不能生育，还是他不要怀孕不要生育？
哎，这个就是耶和华在他话语里面设的圈套。
哦，这是神为什么会用圈套来对付我们
呢？我已经跟你讲了，他就看你的心到底有多弯曲。
没有弯曲，我只是在讲，哎，这个就是反映到现代人嘛，对不对？
什么现代人？
你说他去加萨走廊这一带，那就是靠海的嘛，对不对？
对。
哎，你没听过吗？现在靠海的人呐、啊，就流行他不喜欢生小孩。
不会啊，我们 Houston 你看我们小贝靠海、
哎、Houston 还不算很靠海吧，对不对？ Houston 到海边最起码开车也要四五十分钟。
加维斯顿，我们 Galveston、
啊、对啊，总之那个
姚记弟兄从那边出生了，一生生四个
啊，那他是离开那个地方才开始生的，对不对？
他在那个地方就开始生，
他在那个地方生，就他那个在那个地方只生了一个、啊、对不对？
你再去打听他的身世、
哎、这我跟你讲了，这个住在港口的人呢、啊，
嗯，
他们基本上是这样，他们消息啊什么都得的比别人快，
所以
然后讨生活呢可能也比较不容易啊，所以他们觉得说呢，哎，过日子自己能够过下去就好了，这就抚育下一代太累，所以君不见现在全世界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啊都是岛国了，不然就是港口。
生育率最低不是中国吗？一家
有啦，中国还很高的，中国一胎化出生率比美国还高哎。
啊、真的
真的啊，
哎，有这种事情啊。
去看出生率的排名啊，嗯，哎，
哦，还有出生率排名，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你这个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
那排第一名是哪一国？
排最低的第一名是摩纳哥，最低、嗯、
摩纳哥最低，
摩纳哥也是靠海啊。第二低的是日本，第三低是香港、啊、是出生率低，这住海边人出生率都低嘛，对不对？
这是什么道理？什么叫住海边人出生率低？
你看现在大家听到了对不对？什么、嗯，日本啊，香港啊，台湾啊，新加坡、嗯、这都出生率很低的国家，对不对？不是岛国就是靠港口的，对不对？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有靠港口。
诶，哪有啊，
拜托。对，你说中南美洲哪个国家没有靠海啊？
乌拉圭。
就是嘛。
巴拉圭。
那只有两个啊。
可他们诶，靠海不见得有好的港口啊。
啊，
对不对？
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你
要
说、这个、
就是说呢，我
马诺亚不要生孩子，因为他住在
马诺亚想生，他太太不想生。他说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所以他也没有跟神求啊，他根本他不像我们之，你看我们那个旧约里面，我们前面创世纪、嗯、这个撒来啦，对不对？跟神求还他根本没有求的，哎，就是耶和华硬给他一个小孩子。
啊，我们先读下去再说。你看这听众朋友，这哪有人这样子的？这强说绝食啥事？
没有强说绝食，就是要区分，因为他这个孩子呢，不是说他恳求来的，因为你看恳求神给他，他就会做拿细尔人做的很甘心呢、啊。他其实他不是他求，是神指定来的，所以这个孩子可能从头到尾长大的时候，他的父母其实就是一种不甘心的讲法，说啊，你是给你当拿细尔人、啊。
这个 Samson 不乖，就怪到他爸爸头上。
教育一定出了问题了、嗯、
哎呀呀呀呀呀，你不要乱讲，我们都还没读下去呢，这个上帝跟他讲话还没讲完，那小贝的结论都出来，要命。你看看，哎，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哎，为什么向他太太显现，不向他先生显现呢？
跟他先生显现，他先生就吓得在那边连话都听不下去，还是跟找这个姐妹，他这个姐妹应该是他比较有就一些，每可能每天早晨晚上都有在祷告，他看到神的使者他才不会那么害怕。
嗯，对，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小贝讲那个可能的两个字啊。
嗯嗯
啊，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嗯，
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是双胞胎，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现在很多中国人喜欢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是吧？
据说早一点剃他长出来的头发会比较好。
哎，胡扯八道。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亚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乖乖，这下上帝要亲自出马了。
对，他要让他生一个儿子。
以前都是从老百姓里面选一个。
对
不对？
现在从怀胎就开始。
要 服侍神呢，越早开始越好，对不对？这个种要好一点，那个更优秀了。
他要胎教，
但是你这里就马上就看见了，神替以色列人出的解方啊，本来就是兴起誓师解救他们。这个兴起誓师解救他们，就算打了很大的胜仗，从来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面前。哎，所以现在神要亲自为他们立一个誓师呢，是做拿细尔人的。什么叫做做拿细尔人呢？一出胎就归神的人，是一个归给神的人，属于神的人。哦，你看这拿这个东西一比，你看耶弗他算不算是一个归神的人？基甸算不算就不行？
那我问，那这个拿细尔人这个规矩是从什么地方就开始了？
当然就是在摩西的律法里边嘛。这个马挪亚的太太，对不对？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到图书馆里面去找。
哎、不会，他就问他先生就好了。他先生感觉上还蛮博学的，
真的吗？到底当时有多少人晓得这规矩，有点成问题啊。但是往下看，往下看，听清楚了没有？这神跟他说什么？
神跟他说，要谨慎啊，清酒浓酒不能喝啊，不能够吃不洁之物啊，对不对？不能够剃头操。
清酒就是说比较淡的酒，浓酒就是比较浓的酒。
不是的，这个清酒浓酒不是这个酒精浓度那个浓淡来。
那是什么？清酒就是比较淡薄的酒。
清
酒
就是清酒就是你把那个瓶子，当然古时候没有玻璃瓶了，但是呢现在来以今天的标准来讲。
你怎么知道古时候没有玻璃瓶呢？
我就知道那个那么古大概没有吧。
你怎么晓得？你光知道马诺亚不要生孩子，你
哦，好的，就算有玻璃瓶，有没有玻璃瓶不是重点了。我的意思是说，清酒就是说呢，你可以看穿看过去的，它里面呢不是说有这样子灼灼的颜色的，这个叫清酒啦。那浊酒就是呢比较里中间比较混杂物嘛，对不对？啊，例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酒系里面啊，例如说这个绍兴酒啊或什么呢，这个里面呢，它这个一般来讲啊。它这个里面，它有的时候你把它摇一摇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渣渣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清酒一般来说就是个浓酒啊，这个发酵之后再把这个酒精给逼出来啊，然后再把它收集起来，再去弄纯度比较高的酒，这个叫清酒。
真的，清酒是酒精含量高的酒。
一般来讲是了，这个在中国就叫白酒嘛，对不对？白酒没有。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一半一半嘛，白酒我其实并不知道到太懂，但是呢，中国的饮酒人口绝大多数喝的就是这个白酒。这个白酒呢，它就是它这个纯度很高，这个酒精浓度非常的高，它的颜色呢，就是能够一眼看穿，你倒在一个杯子里面呢，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清澈的，你可以进到杯底的。
我们在中国店买这种什么米酒，那个算是清酒还是算是浓酒？
这个米酒有分呐，哈，例如说，你看呢，这个，例如说，我们就拿这个日本的酒来讲，日本我们常讲清酒，清酒其实它就是一种米酒。日本的这个清酒里面呢，也有比较浊颜色的，但它也有比较淡色，但它都叫日本清酒。但是就是说，它浊颜色的那种啊，它是喝冰的，这个清的是可以拿来温热的，不一样的。
都不可以喝的东西呢，小贝就研究特别透彻。对不对？
你有自
还要喝温的，喝冰的，喝热的。
他这边我是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一切不洁之物不可以吃，对不对？然后呢，还说不能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然后他是一出生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对呀、啊，就这样讲完，很清楚嘛。
好了好了，反正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那这个好久的节目以前讲的，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有一个恩赐，他就是有传话的恩赐。你跟他说什么，他传给第二个人，传给第三个人一模一样，这个很厉害。
每个字都用得很精准的，对
对，这就可以做神话语的出口啊。像我们两个这种就是不行。
对对对对，特别是小贝是绝对不行，会加进可能或许。
你这种算浓酒，对对对。浊酒，
浊酒。
那这个妇人回去跟他先生说什么，就是特别有意思。我就很喜欢看圣经这种东西。
为什么他讲这有什么特别？
你就看吧，这个神的使者跟他说这个，他回去跟他先生报告的时候，他讲的是另外一套。
没有，他当然形容一下是。
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同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讲了半天还没讲到重点呢。
不会啊，这个当然是一个重点啊，他要好好形容，他要好好形容他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啊，这样他的先生呢能够比较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这个就是女人讲话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哦，那不然你换做蒙哥，你遇到那你会怎么讲？
哎，就是一个神的使者跟我讲什么话就讲。
那
他头发什么样子，眼睛什么样子，
那
相貌甚为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没告诉我什么名字，那不是废话吗？
哦，你觉得这些事情都不用交代？哎，我觉得他这太太是非常有智慧的太太。
嗯，
因为这个东西他要是不先讲话，他只要只是讲说，哎，有一个神的使者讲，他先生一定马上就等着，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使者？啊，他就要讲说啊，因为他的相貌看起来是甚为可畏，然后呢，那他要再继续讲的话，那这个他先生，那等等，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使者？你说他相貌可畏，那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是一次就把他先生有可能问的问题，一次全部都先告诉你嘛。
哇，所以我说他们大概是老夫老妻嘛，这个太太把先生摸得清清楚楚，
对
啊，现在讲到是有点道理。
这是智慧的妇人呢，啊，他讲他先生大概会有的疑问，他就一次全部都告诉他了。
哎，你怎么会读这个东西读得这么透？你是不是你太太也是这样对你？
没有，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读完圣经之后，花了一天的时间反复的思量啊。
思量什么？
就是一直在回去再去读，这样咀嚼这个圣经它里面的文句之间的回味无穷啊。哎，慢慢就在你的心中酝酿，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见解出来。
好，那就算你讲的有理好了。然后他才开始说了，
嗯，
哎，却对我说，
嗯，
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哎，他怎么没说？哎，这有点难听，他没说是我们两个要怀孕。
嗯，
应该说我要怀孕生一个孩子。
嗯，他就完全照着这个使者跟他讲了，他就照。
我看他讲的准不准啊？
嗯，
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嗯，因为这孩子从一出胎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亚人。据点就讲完了。
哦，你讲的很好啊。
有重要的事情没讲？
我看他是多讲了吧。
他多讲了啥？
他拿我说从这个神的使者也没有讲说什么出生到死，他只是说出胎就归拿西尔人，没有说他死啊，他干嘛加直到死呢？这个话自己加上去了。嗯，
那应该就是一辈子的意思了。可是神的使者跟他讲的最重要，从这个人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哎，他就没说呢。
他因为他这个当妈妈们，他觉得这个不重要。他就没跟他先生讲。
那为什么这个最重要的当妈妈会觉得不重要呢？
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你到时候再说的事情嘛，对不对？我先把这个孩子即将要来了，神叫我们怎么样啊？这段时间我怀他的时候要怎么样注意？哪些东西不能要喝，不要吃？这个东西先讲，以后是再说嘛。
就还有一点王牌握在手里，不要全部告诉他先生比较保
险。是啊，对不对？将来这个孩子万一功成名就，感谢的还不是感谢他妈吗？是不是？
有道理。
从小就含辛茹苦把他养大，这个事情不能太早让他的先生知道，到时候他来跟你抢功劳怎么办？
这个小贝看出来你对这个 Samson 他真的是挺有研究啊。
哎呦，我既然是主动邀请这个蒙哥来查这个四世纪，重点人物就是参孙嘛，我怎么会没有研究他？好好的研究啊！参孙的一生充满了各样的传奇，简直就是新版的家庭伦理大全在里面。
好，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参孙的节目就你做清酒，我做浓酒，好不好？
我做浓酒了，我们比较有多的杂质嘛，对不对？你就是那个萃取出来比较高尚的，好不好？
哎，那他们这个夫妻，这个老夫老妻讲话是真的是蛮有意思。那他这个先生就对他说什么？
嗯，他就这个马挪亚第八节，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么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
那你对他这句话有什么评价？
哎，这个他太太跟他讲了这么多，对不对？
嗯，
也把这个情况讲得蛮清楚的，是遇到怎么样神的使者。嗯，这个时候他居然说啊，那你就求你再差遣来，你不能只跟我太太讲，你好歹你跟我讲嘛，对不对？
这
个
这意思。
哎，对呀，啊，而且呢，这个太太讲了那么多，看他很兴奋的样子，我不太相信，他搞不好是被什么神棍给骗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真的话，那神，那你显现给我看呢，啊，对不对？你怎么总不会只显现给你给这个太太？而且 他的先生可能熟读这个摩西五经啊。
熟读摩西五经的人会不愿意生孩子吗？
难讲啊，对不对？
这个你该不被我问倒了吧。
不是不是，我是说他熟知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亚伯拉罕跟这撒来的事情嘛。他觉得既然这你会跟撒来讲话，也就神当然也跟亚伯拉罕讲话，神还是亚伯拉罕的朋友，所以他呢
是有点奇怪。
你要差遣，在你就再差遣主啊，你就再差遣那个神人到我这里来。
因为其实这个孩子怎么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
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他这个爸爸其实是一个蛮懂的教育的，所以他还特别讲，
他又懂教育。
对呀，他说好指教我们怎么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这句话讲的就非常的对，因为一个男人他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就想要从神那边求智慧，将来我要怎么样教养这个孩子。所以这他是一个伟大的爸爸，还不错，只是比较不信任太太而已。像这个世界上这样的弟兄非常的多，他爱家爱教会，就是不太信任他太太。
好了好了，这个然后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神还真的就应允马挪亚的话了。
嗯，
就上帝不慌不忙，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受苦已经40年了，再等一下没关系，对吧？
嗯，
神应允马挪亚的话，妇人怎么又是他？正坐在田间的时候，他什么地方不好做，干嘛去坐在田间？你觉得？
他们家就是这个生产呢，就是靠这个太太啊。那感觉上，他这个先生呢，好像问世事的样子。
等一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他这个太太又是客家人，是吧？
有一点呢，有点像啊。你往后面看，就真的是哈。你看他又在田间工作，而且你看他一有什么消息他都可以很快的让他先生知道，身体应该也是不错。
这个你的确是从世外桃源开播以来到现在的最近至少一两年都没有再用那个什么耐操好用，是吧？
你现在那个东西这讲的真的太熟了吧，对不对？
现在已经都被大家流行了，所以你就不再讲。
耐操好用好像也不是我发明的，
当然是你在我们节目里面讲。
只是很少用这个东西来形容这个妇人，倒是了。
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这到底搞什么？马挪亚祷告，神要答应了马挪亚的祷告，偏偏呢又显现的时候挑个马挪亚不在的时候。
那不是，对，那当然是了，因为神呢真的是他不敢，这不是不敢了，神不愿意，
不敢，
神当然都敢。我说神呢要是一下子就是向马挪亚显现，马挪亚承受不住了。这个太太比较有信心，也比较跟神可能比较亲近一点，比较对神比较有这个信心的人，所以他看到这个使者再次显现，他才不会吓得屁滚尿流。不然你说这个马挪亚，他嘴巴讲
的讲话稍微文雅一点好不好？
那不然你要讲一个人很害怕，你不觉得那四个字形容非常的传神吗？对不对？那总之我觉得神他是体谅马挪亚的软弱，而且又觉得马挪亚的妻子呢是一个非常的有这个他对神呢有一个非常单纯的信心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向他显现，然后让他去告诉他的先生，把他先生叫来，免得我一下子出现的话你先生承受不住了。
他这个太太也有意思，上次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就乖乖听神的使者讲话，这次神的使者一显现他就急忙就跑了。
对，
跑去告诉她丈夫，那她有没有跟人家讲说打个招呼啊？请
我想应该有啦，就说你等一下，我现在赶快去找他，因为你再怎么跟我讲，我再转述给我先生，他到时候还不是要说你，请你亲自去跟他显现，所以呢，我赶快去找他来。
这个就叫马大，是不是？赶快去告诉玛利亚。
对对对对对，
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你知道我家的女儿啊，只有在什么情况时候会急忙跑来告诉我，你知道吗？
你说忽然跑来找你啊？
对对对，而且是急忙跑来告诉我。
那就是你们在外面逛街或干嘛，他可能爱吃这个冰激凌啊，对不对？或看到喜欢买的东西，赶快跑来找 daddy 帮他付钱呢、啊。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我家女儿这种急忙跑来找 daddy 的时候，都是看见一只蟑螂。
原来是看到害怕的虫类找爹地去帮他打的时候才会这样子吗？
对对对，所以我常常跟他讲，你将来要架啊，架一个那种 pest control 专门杀虫人员。
不用叫他架个比较有钱的人，他住的地方就不会有这些虫子了，对不对？
你在休斯顿住到哪里还不是都是有虫子？
难讲哦，对不对？杀虫杀的彻底的话，是不是？嗯，
连 baby 一起杀是吧？哎，好了，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嗯、这些地方都是看得很奇怪的。
为什么奇怪呢？
你看日本人在先生在前面走着，太太在后面跟，是不是？嗯、这个马诺亚怎么跟在他妻子后面呢？
那就是你当时啊，所以你说当时、嗯、你刚才说以前的人到底有没有玻璃瓶，我是不知道。
嗯，
据说那个时候菲利士人已经埋了很多地雷在那个地方。马罗亚就知道这个地方不能随便乱走的，哎，万一踩到地雷炸掉怎么办？所以让太太在前面先走啊。
嗯，我是觉得马罗亚大概就是不起劲儿。或者他马诺亚真的就是年纪比较大，你看他也不在田间，是不是？太太用跑的，他用走了。
老夫少妻，
要么他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是对这个啊神的逝者啊整个事情稍微有点
怀疑？
你觉得他是吗？
有，嗯，他还不太相信呢，就是他太太说什么看到，对不对？然后他说你要显现就跟我显现，就现在又没有跟我显现，又跟我太太显现，我看这一下他可能走得很慢，路上在盘算，说待会抓到那个神棍的时候，我好好的打他一顿，也说不定。
嗯，好了，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那他没说来到神的使者，对马诺亚来讲就是那人。
嗯，
也没有说这个人呢，好像神的使者很可畏，是不是？
嗯，
就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这是我太太怎么讲这么说话？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么？
哎呦，这句话讲起来好像啊还蛮
是很有礼貌，是吧？
对呀、啊，把对方当做什么哈？嗯
嗯，他说是我，
哦，使者就这样承认了。嗯，
哎哎，马诺亚说什么？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
哎呦，这句话讲起来就觉得讲得挺随便的，哎。
你怎么知道？你可不可以你换口气来念？
他就是这样子啦，我因为他已经都听过他太太转述他跟他讲过什么话了嘛。好啦，愿你讲的话都应验，好不好？那你这样照你这样讲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教这个孩子呢？他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你讲给我听啊，对不对？嗯，有点这个味道的
了。我还一直觉得马诺亚可能还是，
没有，
我看，再往后看看。耶和华的使者就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哎，还跟他太太讲的蛮像的。
而且讲得很详细，这次又加了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那就是葡萄不能吃，葡萄做的清酒浓酒都不能喝，那他跟葡萄有仇吗？
你看马诺亚不错了，马诺亚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待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
哎呦，这哪一点不错？这个蒙哥，你此言他怎么他听到这个地方了、啊、这个马诺亚一定是满腹的狐疑啊。哎，你这样讲完了，好，你讲的都对，那留下来吃个饭嘛。他还想继续探他的底啊，才不能在这留他下来吃饭干什么？这么好心，对不对？啊，预备一个山羊羔，讲好听的啦，对不对？你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知道对方的底是怎么样，在吃饭的时候套他的话，看能不能知道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有没有可能马诺亚认为他太太已经怀孕了，才回来跟他讲这个？
还是跟着这个人，对不对？
对呀、啊，哎，怎么这么讲法的啦？啊，
不是，这是有可能的啦，因为你看到后面你就会恍然大悟啊。这个马诺亚是一个心思非常细的一个男人，对不对？他放任他的太太在外工作，是不是自己躲在家里？然后呢，你看他讲话都是慢思条理，都好像啊，还蛮有一个这道理的。那其实呢，他心里呢充满了狐疑啊。嗯，
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这个话翻得有点太文绉绉，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哦，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哎，这个小贝你还真跟你说对了呢。
对呀，这一段呢我就说了，因为呢为了要了解参孙呢、所以这个四世纪十三章一直下去，这三四章的章节，哎呦，小贝是常常这个一个晚上多读了好几遍的。你研究怎么样的父母能够生出这样一个非常的豪迈、 长发披肩，能力出众，快意恩仇的英雄种子啊。
哎呦，看来这听众朋友，我们小贝家可能还会有第四个，因为他生到现在都还不是英雄，对不对？他还在潜心研究。
我没有像马诺亚那么阴，好不好？
哎，难说，难说，难说。哦，所以这个马诺，我知道，我真的还是没有在注意这件事情，这是跟小贝在这胡扯，我才注意到。哎，那马诺亚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啊。
嗯，有点心机的，哎，所以他这样的爸爸呢，他到后来呢，你看这个参孙一生呢，跟他爸爸都脱离不了什么关系的，爸爸都一直跟他在一起，也跟是一个跟他很熟很熟悉的好爸爸，但是好像又在这个参孙的生命上面又没有办法造成什么影响。嗯，很好，只是好
小贝、嗯，我看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就有点，
你不要乱说我，
你们两个关系
我影响非常的大，对不对？想当初，对不对？我一直不愿意哎，不愿意就是这样子啊，跟蒙哥这样子啊，还在做节目。
你爸爸鼓励你啊？
鼓励我，哎，就跟我说，这个蒙哥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坏人，对不对？跟着他，你会学一点东西，哎，圣经的知识，神的话，你会多了解一点，哎。
然后马诺亚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这话什么意思？说现在我不太尊敬你吗？
这段他会问这个使者呢，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这是一件值得好好的研究的事情。马努亚这个时候心里还有好几层的计较。
嗯，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讲了很多了，看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听众朋友回去哈，嘿嘿，清酒浓酒都不要喝，把圣经重新读一遍，因为我们这种我们这种解经法是大有问题。但是对，但是的确你读圣经的时候应该去摸索摸索这个马诺亚跟他太太还有耶和华使者之间这个关系相当微妙的，
难道会是一个三角关系吗？
这个就看听众朋友回去喝的是清酒还是浓酒。好了，小贝，我们下次再继续讲这个马诺亚和他太太以及耶和华使者的对话。
好，
我要向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